主啊，在这个美好的周六的上午，我们就都聚在你的圣宝座前，我们个人也都带着饥渴慕义的心来到你面前。我们相信我们存有着这样的心智向着你，你必敞开你天上的那个恩典的窗户不断的将你的能力还有你的启示，将你的话语还有你殿中一切的甘美都从天上释放给我们，以至于我们若敞开我们的心来接受这一切，主，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里面的器皿是何等的小，而属于你给予的那些福分乃是何等的多，何等的大，是我们所装不下的。谢谢你的爱，我们恭敬地把下面一个半小时以内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继续不断地与你的孩子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特别献上感恩的是别的班的学习已经结束，但是我们可爱的弟兄姐妹们还是愿意坚守在我们这个课程上继续可以有多几次在一起学习的时间因着我们多有的付出，你就大大的在主里将你无尽的恩典要从天上赏赐给我们。谢谢你的爱，赐福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也与正在上线的各位弟兄姐妹们同在。我们如此的祷告乃是奉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我们就接着我们上次的内容往下讲。那我们呢除了这个礼拜六，然后呢还有六月份的几个礼拜六，直到我们把耶利米哀歌把它讲完。有的弟兄姐妹或许会担心说牧师啊，那现在我们才讲到第十九章，那后面的时间够不够？我跟大家说过，请大家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现在呢，我们教会给我们的时间呢，都比从前教主日学的时间呢要长。那么另外呢，就是由于耶利米书后面的内容比较多的是在重复前面的一些信息的内容，所以前面只要读的稍微细一点了，后面在读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呢，相对来讲呢就比较容易所以呢弟兄姐妹尽可能的来放心。而且我们尤其感谢教会装备中心，无论是师母还有米秀牧师，这是给我们这么大的宽松就使得我们这次用在耶利米书方面的这个时间呢多过以往，所以我们感谢主。那上次呢我们讲到了第十九章，我们就提到说第十九章呢依然是一个耶利米书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状况。这个状况呢就是神借着先知借着行为的方式来把信息的内容呢演示出来。我们说过呢，在先知的服事的形态中其中一种行为形态就是又借助动作甚至借助道具，然后呢再借助言语几个方面把神警告犹大家的这个重要的信息呢把它发布出来。那第十九章呢又是比较典型，当然十九章呢是与十八章呢连在一块的，都是讲到跟瓦器有关。第十八章呢是神吩咐先知呢下到摇户的家看瓦器的制作，显明伟大的神呢乃是有主权的神，那犹大家呢就仿佛他手中所做的器皿一样。等到了第十九章呢，神就干脆就让耶利米买这个窑匠所做的瓦瓶，然后呢就那个出了那个新嫩子谷，到那个到新嫩子谷他所经过的呢是哈尔西门。那么那个门呢那个地方特别有可以那个显明信息的某种细节。你比如说在那个就在新嫩子谷要出那个哈尔西门呢，那个一出门外就有呢专门一个废墟的地方。 这个那个废物的那个倾倒废物的地方。那这个倾倒废物的地方呢，是专门倾倒啊，古代陶匠丢弃的、做坏的、摔碎的那个瓦片之地。哎，这就非常有意义，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说呀，在圣经当中，很多的信息和信息之间呢，还有信息和动作之间，它是彼此相连的，它不是胡乱编排的。圣经当神告诉先知做某件事，然后呢，牵涉到某些时间、地点相应的一些细节呢，它彼此之间呢有关联。那么那个地方呢，像那个如果要是到新天之谷，那新天之谷呢就离哈尔西门呢离得很近，几乎就是挨着。那么呢，人们都知道那个地方专门是倾倒瓦片，然后呢，新天之谷呢又专门就是在当时呢，古代的那些犹大君王还有犹大百姓们在那里敬拜偶像，甚至杀儿女为祭献给假神的。你看呢，它的连结就这么的紧密。那么它主要要昭示出来的信息呢，那就是由于耶路撒冷圣城啊，它整个的都已经变为败坏，它的不洁净就已经像那个西嫩之谷，因为我们大家读那个前面的第七章，我们知道西嫩之谷那个地方呢特别有个名称叫做陀斐特，因为呢那是被认为是献祭的地方，但是那个地方呢神已经将它改名为杀戮谷，所以大家参考七章三十一节，还有呢就是十九章的第六节，这里面呢都有特别的向我们来讲到这个陀斐特这个地方啊，神未来就是要借助这个地方来特别显明啊他对犹大家的那个审判。所以如果要是大家一路读下来呢，你就会发现这里面关于犹大人未来要接受的审判那是非常严厉的。从前他们在这块地方如何向巴利亚舍拉还有别的假神来那个来献祭，甚至杀呀那个无辜的婴孩流人的血。那么有一天呢，那个地方要成为杀戮谷，神要借着巴比伦仇敌给犹大家带来非常非常严厉的审判。那么在读到第十九章呢，其中它的第十节就很关键。在第十节之前呢，先知还是拿着那个瓦瓶啊把它带到那里去，然后呢手里抱着，然后跟大家呢说明神借着他所发布的那个来自于神的惩治性的信息。等到第十节呢，神就要告诉他了，说你要在同去的人眼前怎么样呢，把瓦瓶打碎。所以正如哈尔西啊这个名字所表达的那个含义所在。所以呢，不单别人窑匠在那里扔了碎瓦片，先知还当场的就在那里呢打碎瓦瓶。那么这一切呢都为说明什么呢？大家如果要是看呢，从十一节再到后面他的一直到十五节，就在告诉我们神怎样照样打碎这民和这城。所以呢，我们在读旧约这样的一些那个内容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呢其实它有一个共性，每当神借着先知来展示一个与信息有关的这个动作时候，演示这个动作的时候，那你放心，它的背后呢通常都伴有着相应的解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一方面我们说读旧约有点难，可是呢同时读旧约又不完全难。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动作的背后甚至有些比喻的背后，紧接着后来呢它就有相关的神做出的解释附在背后。那这就帮助我们来理解神为什么要先知来这样做。所以呢第十九章的信息啊在这里都非常的明确让我们呢可以知道整个的情况。那接着呢就是第二十章啊 第二十章呢，值得特别说一下，就是它的前面的一节到六节，是又记载了耶利米先知呢被人逼迫。那这次逼迫他的呢，按照我们这个提纲也好，或者呢经文本身的介绍也好，是来自于有一个圣殿的总管，他叫呢叫巴士户尔。那这个巴士户尔呢，在经文当中对他呢有交代，告诉我们呢他究竟是谁。那么他呢被叫做是祭司焉麦的儿子巴士户尔。那如果要是那个要是结合着经文呢，其实在圣经关于巴士户尔呢，在别的地方还有出现他。所以呢我们呢就那个就可以呢在后面的内容当中大家还能读到这个人。那这个人呢经文就记载说他听到耶利米先知做了这一番的预言的宣讲，也就是来自于神的审判啊、惩治啊、那个刑罚呀 等等这些具体的内容。那他呢就非常的不高兴。他不高兴呢，从第二节那我们就告诉我圣经就告诉我们，他就打先知耶利米，然后用耶和华殿里便敏高门内的枷将他夹在那里。实际上呢就是把耶利米呢夹在那个圣殿内的一个区域。那种木枷呢是把人固定住着固呢然后人就长时间都不能动，直到把人呢释放。所以呢在这个枷呀，如果大家要是参考呢其实在后来的像是第二十九章二十六节，还有历代之下十六章的第十节，圣经当中呢有特别提到这种木枷的这种刑法，在这个历代之下十六章第十节，所以呢像那个大家一想到枷呢，有的人就会想到在那个水浒传当中，大家知道像那个林冲就曾经被木枷夹过。还有呢那个像那个武松也戴过木枷。那个但是呢中国古代的那种木枷跟犹太人的木枷还不一样。因为中国古代的呢它主要是夹脖子，然后把两个那个手呢同时也夹在那个夹在前头。所以呢当如果有人攻击你，你的两个手被夹住了，脖子又被夹住了，人就无法反抗。可是我们如果读《水浒传》的就知道，哇，那个林冲也好，或者是那个那尤其是武松，那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呢圣经当中那个枷这种刑具要更加厉害。他是把犯人的头、颈、手和足基本上全身都夹住。然后呢那个再锁在一个人不能动的地方。那么基本上呢这个人就是如果不释放他自己是不能够随意走动的，没办法的。所以犹太人用的这种刑罚呢他要严厉过水浒传当中所讲的那种枷。那这种呢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呢，实际上第二十三章所讲的就是先知为着给神传信息的缘故，他所受到的逼迫，他付出了一个怎样的代价。那我们在之前呢大家就知道呢他的里头已经讲到先知遭受的逼迫。比如说从第十一章开始，大家是不是就已经知道了比如说他的家乡亚拿突的人就已经那个逼迫他，甚至呢要害他。然后在前面呢还有人们呢要害他的一些记载。等到第二十章呢我们会看见这是又是重要的逼迫。那么如果把经文再读到后面呢还有关于呢先知被逼迫的具体细节。那个先知呢被夹住还不算是最为让人觉得痛苦的。到了再后来呢先知甚至被下到地牢里。那就更加的那个痛苦。那个地牢人不能上来， 人自己不能上来，地牢有的地方呢浅浅的有一点水，然后里面呢非常的肮脏泥泞，然后甚至有蚊虫，人在里面泡着，在泥泞的那种肮脏的水中泡着，除非这个人被释放，被人用绳子系上来，要不然人是上不来的。我们如果要是把那个耶利米书再往后面读，大家就会看见耶利米为神所付出的代价到此呢还没有结束。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看见先知所付出的代价，为了神的缘故，为了神百姓的缘故，那做一个先知他不是一个轻松的经验。在目前呢，我们如今呢，我们可以说在今天大家呢会觉得做先知的牧者们特别的受到敬仰尊敬，但是在古代呢做先知的人要遭受的逼迫。我们看到二节和三节之间就知道呢耶利米呢被加住呢他的时间有一定的时间。到了次日那个巴士户尔啊才将那个耶利米释放。结果呢耶利米一被释放，我们会看见耶利米不是乖乖的就告别或者谢谢你然后呢唯唯诺诺的很软弱很惧怕的就离开。在第三节呢紧接着耶利米就向巴士户尔做出了宣告，就把他的名字啊给改了。那个耶利米怎么改名字呢？第三节说的非常的厉害，说耶和华不是叫你的名字为巴士户尔，乃是叫你啊马戈尔米撒毕。那我们在这里呢就稍微要那个说到这里呢就需要做点解释，要不然呢大家可能不太能够感受到这个名字被改变呢究竟它的意涵在哪里。那我们呢在那个讲义当中呢也故意没有提这个名字的那个意义。实际上呢弟兄姐妹如果要想知道，你知道吗，像那个巴士户尔它是什么意思呢？巴士户尔这个名字啊它的原意是自由尊贵。巴士户尔自由尊贵。我们知道圣经当中啊其实有很多好名字。像那个巴士户尔这个名字呢它原来的意义就非常的好。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开玩笑说像这样的名字啊大家在今天可以学着起一起。我就这样呢就可以不是满世界都到处都是Paul，到处都是John，然后到那个到处都是David。哎，你会看见现在啊在美国叫这些名字的太多了。实际上圣经有好的名字啊，另外有些好的名字美得不得了，为什么不取呢？但是呢像巴士户尔我们就可以理解，也许有的人想取但是不怎么太敢取，为什么呢？因为显然呢在这里巴士户尔呢是被咒诅。为啥呢？他的原来的名字真的好，巴士户尔，可是呢一被改成马戈尔米撒毕，他的意思就改变了，叫成什么呢？叫做四面惊吓。四面惊吓，那你敢叫这个名字不？当然我们说呀他的那个就是巴舒库尔并不是这意思，而是呢马格尔米萨毕是这意思。但是由于他是同一个人，就变成啊尽管巴舒库尔好听我们也不敢取了。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像我们现在轻易大家肯定不会轻易的来起那个犹大这个名字一样，也有人不敢轻易的来取耶洗别这个名字。其实呢耶洗别这个名字啊原来的意思也非常好，但是呢大家现在都不敢起啊。那个反而呢我可以跟大家说，据圣经原文的这个意义上来讲，据说玛利亚这个名字原来的意思呢并不是那么好，可是呢现在叫 Mary 确实非常的多。为什么呢？因为 Mary 她的生命就把这个名字的内涵呢给改变了。哎，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呢面对圣经名字的时候的一种取舍的考虑。的确啊就是巴士户尔这个名字后来被改成马戈尔米撒毕的时候呢，人们两个名字 都肯定不会去了。那为什么要用起名字这种方式来咒诅巴斯霍尔呢？其实巴斯霍尔呢被改名之后，真正神的能力，就是那刑罚和惩治的能力，不是单单要临到他而已，还要临到的是犹大的百姓们。所以呢，在那个从第四节以后啊，这里面呢就有专门的来那个，从第四节五节六节你看到没有，这里面就专门针对那个巴斯霍尔来讲到神的审判怎么临到。大家如果要是仔细的来读呢，你会发现第四节就提到了，我必使你自觉惊骇惊吓，然后呢也必使不单单他哟，连他的朋友们也要被那个被殃及，他的众朋友们也要惊吓。你会发现都是跟什么呢，马戈尔米撒毕的意思呢紧紧连接。然后再往后面，不单单要遭受的惊吓，还要被掳，还要被杀戮，然后呢还有那些宝物。第五节呢就提到说那个范围就扩大了，那就是城中一切的货财和劳碌得来的，并一切珍宝，以及犹大一切的所有的那个宝物，都要交在呢仇敌的手中，仇敌要把它呢要当作掠物，要带到巴比伦去。第六节就再提到巴斯霍尔和住在他们的家的那一切呢都要被掳，连同他的朋友们。哎，所以呢就是那个我们在这里呢，从一节到六节就看见呢其实这也是一种掩饰。为什么说这也是一种掩饰？巴斯霍尔一个人的遭遇，按理说他就是显示在他不友善的去对待先知，可是呢巴斯霍尔呢其实并不是自己一个人，他的背后呢是代表着一个庞大的一个团伙，一个极大的邪恶势力。所以他只不过是帮这个邪恶势力在发话，在出声，来有动作而已。所以由此我们来看呢，巴斯霍尔一人其实是代表着当时整个犹大国要遭受到神的刑罚和审判。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看见了，就是那个巴斯霍尔在这里逼迫先知。那本章呢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从七节到第十八节，那这一段呢我们叫它呢叫做是第六次的独白。那么在第六次的独白当中呢，其中就包括有他自我咒诅的这个成分。那这如果大家要是看那个有的圣经版本，他在把第七节到第十八节做分段的时候，他前面就给一个总的标题，叫做是耶利米自诅，自我诅咒。那其实呢耶利米自我诅咒呢，它是发生在十四节到十八节，其中它的七节到第十三节呢并不是自我诅咒，而是那个真正的向神呢来做告白，来做独白。大家所以请记着，真正诅咒的部分呢是发生在十四节到十八节，但我们总的来讲给他一个总的段落的一个名称，就是耶利米自诅，没关系的啊。那我但是呢细读呢，大家就要区分七节到十三节，十四节到十八节，就是真正诅咒的部分是发生在哪几节啊，这样就免得大家会发觉呢，哎呀我们发觉读经的时候并不是每一节都在自我诅咒啊，哎免得的大家会认定诅咒的部分不好听。我们呢就把七节到十三节的部分看为是呢就是独白，而十四节到十八节呢是真正的自我诅咒，自我咒诅。那为什么就会这么的发生呢？我们还是发现啊，我们还是认定，那就是整个的那个耶利米书当中，我们为什么在第二讲当这个里头，从十一节十一章一直到二十章，我们把它称为这是第二讲。我们呢在这里呢停留的时间这么久，就是因为这一大段落啊，这一那个这十来章呢，它的内容啊 真的非常非常的那个精彩。先知的信息，主要的信息都是在这些当中发布，然后先知本人呢，他的心情、情绪，各方面的反应，对神的那个使命的反应，然后呢，也包括对人给他带来逼迫的反应，也比较真实的被流露，还有被记录在这些篇章里，所以以至于啊，这些章就显得非常重要啊。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停留久的原因。等到再后来再读，大家就会发现我们读起来就快一些了。原因是什么呢？它就像十章到二十章这主要信息内容发布的涟漪一样，涟漪就是那个水啊，一圈一圈的往外波动，那我们就会发现它的重复性就比较强了。那我们因此呢，就看见了，就是先知为什么在神面前，从第十一章二十章穿插这么多的那个独白，在这里呢，还是那句话，就让我们可以由此呢，就可以注意到先知服侍神的他的内心的旅程，他的心境是真实的，然后呢，又是那个又是起波澜的，然后有难处的，然后又是面对挑战的，所以这些真实面呢，我们一一都能看见。那在这些那个总共有六次的独白里呢，大家自己在下面呢，从十一章、十二章、十五章、十七章、十八章，这里面呢，你们大家自己呢来看每一处。那其中呢，到了第六次的时候呢，它尤为关键，就是在这一处当中呢，它里面呢有特别讲到先知面对神话语的这方面指示、这方面的使命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矛盾心态。然后呢，另外呢，先知也在神面前呢，就像约伯一样啊，那种咒诅自己的生日的那种表现。因为呢，大家如果要是参考约伯记第三章，我们呢其实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参照，在那里呢，约伯也曾经咒诅过自己的生日，跟这里呢先知所做的呢有的一比。当然呢，约伯是在先，耶利米呢是在后，约伯呢是圣经当中被认为是甚至早过亚伯拉罕的一个人物，所以呢。他今天呢，直到今天，他究竟生于什么时候，很难在公元纪年的角度，在主前什么时候很难做判定，因为他太老了啊，出现的太早了。那约伯咒诅自己的生日和那个先知咒诅的自己的生日呢，他有的一比，大家呢可以稍微呢，自己私底下呢就读一读。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对那个先知这次的独白啊。来做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因为这段的独白呢很精彩。我们先看的呢，其实就是最主要的，因为我们觉得在第七节到第十三节当中呢，有那个先知非常对立矛盾的那种感受。中国大陆呢，现在有的时候呢会用一个词儿叫正能量、负能量，但是坦白跟弟兄姐妹讲呢，我不大喜欢讲这两个词儿。有的人甚至说，所谓的正能量和负能量这样的叫法呢，是新世纪运动当中所使用的个别的词汇。总之我不怎么喜欢用这那个所谓的正能量、负能量。那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就发现呢。七节到十三节当中，我们就会发觉啊，就是那个先知有积极正面的，向着神那方面的心态的反应。那么同时呢，先知也会有负面的感受、低沉的，然后感觉到不情愿的这些消极方面的感受。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了吧？那由此呢，就是七节到十三节啊，今天所讲的这第六次的独白，可以说非常值得我们好好的注意。那比如说我们先看，比如说第七节啊，这里面呢先知就提到说，耶和华呀，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 然后先知就承认说，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这就表明先知在承认伟大的神呢，其实特别有说服力。我们往往啊，我们弟兄姐妹，你会感受到，我说这一点呢，其实尤其是做传道人的人，我们在被主呼召的时候，其实好多传道人都曾经是做见证说，他们起初是不乐意的，不情愿的，因为有好多考虑。但是呢，最终你会发觉，侍奉神的人都被神劝导了，说服了，而且呢，明明做传道的人的人知道这是一条十架的路，是这是一条受苦的路，一条付出的路，但是呢，你会发觉在侍奉者的行列上，还是不少的人呢前仆后继。原因都是什么呢？都是由于啊，伟大的神有能力，能把人呢加以劝导，然后人也听了他的劝导。为什么呢？人承认神真有能力，结果这么一有能力，写明谁得胜呢？伟大的神得胜。但是自从神得胜，人步入到这个侍奉神的这条道路上，先知就说了，于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就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所以先知开始感受到侍奉神所带来的讥笑、痛苦、被人排斥等等等等各方面的那个负面感受了。然后呢，在这里啊，我们大家呢特别要注意他的八节，还有九节。为什么呢？八节九节我要特别跟大家提一下，这里面流露出了一种对立的状态。这种对立的状态呢，就是人一旦成为神话语的执事，旧约做先知，新约做传道人，一旦如果要是为神发话呀，为神讲话，你知道吗？那就完了。我说完了的意思就是，你就等，请等着去吃苦果吧，要有非常非常多的痛苦的代价要去受。但是呢，同时它的对立面在反映在哪里呢？就是人如果要是为着这种痛苦，然后觉得说，我不要受这个苦了，我假如不帮神来发话的话，我可以免去很多的麻烦，我干脆就不讲了。结果你会发现怎么样呢？如果不为神发话，痛苦更大。大家发现没有？这就是啊，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第二十章八节和九节，它里面所讲的这个对立性。所以这两节圣经啊，哎呀，我说实话，我是特别喜欢的，而且我也特别珍贵，我那个珍惜，而且特别的那个觉得美妙，它出现在被记录在耶利米书第二十章中。而且先知当表达这一处的时候，你知道，我就在偷偷的就在讲啊，这个我一般不告诉人，我只是偷偷的就在想，先知真是大胆的，他把我们说想说的话，你知道吗？我相信我不能代表别的牧师，我就不点别的牧师的名字了，但是我相信好多做传道人的人看到这里的第八节第九节都会悄悄地说，他真敢讲话，他把我们心里原本想讲不敢讲的话，耶利米都帮我们说出来了。比如说耶利米说什么，他每逢讲论神的话的时候就怎么样，哎，就发出哀声，然后呢他喊叫说有强暴和毁灭。这那个，因为别忘了这是耶利米啊，他所那个发布信息的主要内容，因为神是借着他要拆毁的，要倾覆的，所以要讲到审判刑罚这方面的警告性的信息的，所以他的内容当中比较多的出现强暴毁灭。然后呢，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你知道吗，有好多话就终日成为他的凌辱还有讥刺，就是第七节所讲的笑话和戏弄。为什么他会受到凌辱和讥刺呢？就是因为先知所传讲的与当时假先知们所传讲的平安的信息不一样。假先知们告诉大家说，哇，一切都蒙福，平安了，平安了。然后呢，当时的犹大百姓通通都接受，然后呢， 对前面有着美好的展望，有着美好的计划啊，他们会认定说，哦，神的命定是什么什么啊，一定不会受到某位先知，比如说像耶利米他的话语的影响等等等等。所以呢，先知是极其孤立的，他受到凌辱，受到讥刺。那所以呢，第八节这里面，先知就在强调，他发出话语带出的那种情绪呢是哀声，因为你传讲强暴和毁灭的话呢，你没有办法笑呵呵的带着愉悦的心情，你没有办法的。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发觉那种情绪啊有点高度分裂，你知道吗？哀声才符合呀强暴和毁灭这样的信息。那第九节呢，你知道吗？这里面就在先知就在强调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先知有没有在心态当中考虑过做这样的选择呢？有过的。他也考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但是他就强调说，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厉害不厉害？哎呀，我们说为什么耶利米书精彩啊？所以如果要是有人呢在读经的时候错过了这一段，真可惜。如果对耶利米的表达我们错过了对这一段经文的掌握，真可惜。就是他的真实的那一面，还有又矛盾又对立又统一的那一面，就不曾被我们了解到。但实际上呢，八节七节八节代表着一种状况，然后呢九节代表着另外一种状况。他看起来相当的针尖对锋芒，但是他却奇妙的统一在呈现在神的仆人的生命当中。你要问到我，我告诉你，我没有耶利米那么伟大，绝对没有，连万分之一、千分之一、多少分之一都没有。但是我有没有这种感受？有的。我甚至相信我们的牧师们啊，这些非常那个敬畏神的忠心的牧师们，他们多多少少的也都曾有过这样类似的感受，那就是为神传道、传神的话遭罪受苦，但是一旦不讲了，干脆就不谈了，结果呢痛苦更大。这就是在我们今天呢，我们要说我们为什么都不能远，我们都不会放弃自己的呼召，一定会在自己所得这个呼召上坚持到底。就像保罗所说的，为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其原因就在于我们都感受了，假如在我的余生当中不提主的名字，然后也不奉他的名再来做讲论了，那就等着我的里头火山爆发吧，等着我的里面发出那个锅炉爆炸，那我将会更加的惨，更加的痛苦，还不如怎么样呢？被人笑话，然后被人戏弄，被人凌辱，被人讥刺，还不如呢。所以我们在这里啊，让我们就看到了先知他内心世界的这种对立，然后呢他的挣扎，还有呢那种苦境的流露。那其实呢类似的表达在圣经别的地方呢还有很多呢比如说像五章十四节、六章十一节等等一些地方你还可以看甚至呢像阿摩斯书三章八节，还有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都行。而且我还多一点告诉你们呢，甚至你知道吗有人还告诉我们就是当然他们是从语言的解经的角度来告诉我们，他们说呀比如说在第七节那里提到说耶和华呀，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有些希伯来文的这个语言方面的专家就告诉我们，他说这个劝导啊不是我们这种那个今天所用的这个很标准和很好听的词汇叫做劝勉引导或者劝勉指导，不是这意思。劝导啊在希伯来文的原意你猜是啥？ 是引诱。所以呢，就等于啊，耶利米先知在发出七节以后的话的时候，他是在向神有点埋怨，说神啊，我上了你引诱的当。你一开始怎么样呢？你是在引诱我。他是如果希伯来文端那个专家所讲的话是不错的话，那真的耶利米真敢说话，是不是？我们今天谁敢对神说，神啊，你引诱我们？我们只敢说是撒旦引诱我们。但是呢，耶利米告诉神说，你引诱我，结果呢，我也真的被你引诱成功了。他其实呢，就在强调伟大的这个事工他的矛盾性啊。一方面他是伟大的，然后呢，神呢，向神发出这个引和诱，使人呢进入到这个事工当中来，然后紧接着呢，人就开那个像耶利米啊，就开始在这个事工当中呢，遭受痛苦。他主要在强调这样的一种感受啊。那我们当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呢，其实七节到九节啊，我们说了七节八节可以看为是一种生命的状态，九节又是一种生命的状态。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它非常的像什么呢？大家如果要是读像那个启示录的第十章，那里面呢就记载呀，当老约翰在就是看到那天上大审判的那个异象的时候，幕后审判的异象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小细节跟那个以西结书第三章里面的内容呢是差不多一致的。就是还记得吗？神让那个老约翰吃那个小书卷，还记得吗？大家一定记得。那么吃小书卷的时候呢，那约翰和那个以西结呢都有一样的感觉，就是吃在嘴里啊甜如蜜，发现没有？甜如蜜。然后呢，老约翰就记载了，以西结没有描述，老约翰就记载说嘴里甜如蜜，肚子里面却发苦。然后呢，神就让老约翰呢接着还是向那个多国多方啊来发预言，继续发预言。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就就着这一点呢稍微跟大家说几句。那就是其实呢我们在侍奉神的过程中就会发觉啊就像那个很多时候我们唱赞美诗一样神的话语甘甜。还有呢，比如说像那个诗篇第19篇里面特别就提到，哇，神的话比金金还宝贵，比蜂房下滴的蜜还要甘甜。这就在强调啊那个话语在人口中的那种感觉。我在自己的侍奉的过程中，从前呢，当那时候还比较年轻，我自己觉得，从前你比如说在国内的时候服侍，哇，那个下面做礼拜听信息的信徒啊比较多，我就不告诉大家有多多了，反正呢比较多，然后呢，情绪也比较激昂，然后圣灵也充满。然后那时候也比较年轻，脑子也比较快，那个语言那个迸发，那个发出言语也非常的顺畅。然后当讲完一篇道，很顺畅的，蛮有高模的，然后把道讲完，哎呀，完了之后，其实都不用完了之后，正在讲的过程中，就觉得嘴里有蜜啊，有蜜糖。其实不单是嘴里。整个生命当中就陶醉在被淹没在被浸泡在话语那种甘甜里面，然后就觉得说对神话语啊能做宣讲这个职分呢太伟大了，就能尝到那个话语的那种甘甜。但是呢，我想告诉大家，这只是一部分的经验而已。等到日常生活当中，作为我们传道人的人真正在体验神的话语的时候，他其实呢就像老约翰也就像耶利米像以西结，有明说的有没有明说的，他们在经历神的话语的时候，其实那个话语就像吃到肚子里面的小书卷，当从口中到了肚子里面的经验，就发觉发苦了。 发苦了。其实七节八节就在讲话语发苦的感受。为什么叫发苦呢？就是经历神话语当中这个过程中，人面对多少难处。其实我们今天弟兄姐妹，你承认不承认，我们每一日最难过的一件事，就是当一件事情发生，我是选择按照世界的方式 来做解决，按照我以往的习惯方式来做解决，还是按照神话语的法则的角度来做解决，就出现那个难处。所以其实呢，在经历神的话的过程当中，那个苦是最深重的。那么现在的选择就是，那干脆我不要提神的名字了，然后我也不再宣讲奉他的名做讲论，好不好呢？好像可以得点自由啊，但是呢，若我们真的能得偿那自由，他带给我们的痛苦更大。所以今天啊，我觉得说，如果是等读到以下的内容，然后呢，如果你觉得别的你都忘记了，结果你非常能够牢记二十章的七节八节跟第九节的光景成为对立，就是传讲神的话语好痛苦啊。下面，那不传讲神的话语行不行呢？不行，因为不传讲神的话语更痛苦。如果你要是看到这个先知对立的这种矛盾的这种心态的反应，我告诉你，你今天就得着了，这个太棒了，这个好伟大。然后呢，紧接着后面啊，我们在这里对不起就不能多分享了。然后呢，后面呢，从十节，然后呢一直到那个十三节呢，那里面那个紧接着先知就不断的继续在讲他的他苦楚的光景。比如说第十节，他形容自己的光景就有点像羊啊，在狼群里面的光景一样。然后呢，第十一节呢，他又感受到神对他的帮助，神又与他同在。哎，你看那个，你看，又有消极的感受，然后又有积极的感受。然后第十二节呢，先知又讲到说，他愿意看见了神在恶人身上报仇。然后到了第十三节呢，他又对神呢发出赞美，歌颂神的公义。那各位弟兄姐妹们，你其实会发觉呢，那个整个的七节到十三节啊，他的那个整个的调子并不和谐统一。从我们的直观上来讲，因为他这一节讲的跟下一节讲的，在这个情绪的色彩上呢，它完全不一样。发现没有？哎，但是呢，我们要说，越是这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才是先知真实的属灵心路的反应。哎，所以啊，有的时候呢，这就是以往呢，有的那个教会当中的有些圣经的那些那个灵修学家，专门讲灵修的，有些好的牧师们，那些牧者们讲的就特别好。他说呀，其实真正的属灵的那个成长，还有那种递进啊，那种向上行啊，它并不是刷的一下子达到的一个直线的上升为一个直线，它乃是不断的有曲线，不断的有曲线，这样不断的上升。那我们当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能理解，哇，这个那个为什么短短的这几节经文呢，一会儿说的是有点负面消极，一会儿说的却是正面和积极。我不使用所谓的负能量和正能量啊，我是要说正面积极，负面消极。哎，你会发觉它不断的交错着，越这样出现这种交错感，哇，它越精彩。那接着呢，那最后啊，我们快点结束第二十章。那个接着呢，第十四节到十八节呢，我们就会看见先知就本来十三节还非常非常的高亢，他还号召人呢来那个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而且你要知道，我们这里啊那个来不及多讲，圣经当中一旦提到说耶和华赞美耶和华，其实就是在强调神立约的时候所使用的名，哎，强调神的信实性。 结果呢，从14节往后到18节呢，竟然又出现了一个先知情绪的一个低潮的一个反应。这里面呢，就是讲到这个先知声称说，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然后愿我母亲尝我那日不蒙福啊，然后给我报信的说你得了儿子，使我父亲甚欢喜的，愿那人受咒诅。那个人挺好的，干啥那个人受咒诅呢？其实呢，这都是在强调什么呢？在强调先知希望不要有那日最好。最好我妈妈也没有生我，然后也没有人向我爸爸传信说你生儿子等等等等，他为了强调这个啊。然后呢，那个后面一路的在讲，哎呀，那个然后特别十七节说什么呢？说因他在我未出胎的时候不杀我，使我母亲成为我的坟墓，胎就时常重大。然后他就实际上先知就希望啊，干脆自己如那个就是那个最好成为一个未见天日之胎。然后第十八节他就说，我为何出胎见劳碌愁苦，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灭？因为人一出胎啊，一个小的生命会感受到，只要一出母胎，人开始有自我意识，实际上人呢，就发觉就开始忧愁，有人就开始有顾虑忧愁。自从你有自我意识，人的里头啊，就是那个生命当中负面的那种感受，它就会比较多的出现。那这一切呢，你知道吗？在第十六节，你知道吗？这里面呢，那种咒诅性特别强，说愿那报信的人说什么呢？愿那人向耶和华所倾覆而不后悔的诚意，愿他早晨听到哀声，晌午听见呐喊。所以那个向他父亲报信的人呐，这是冤枉啊，这是遭了大罪。那整个的十节到十八节呢，伊利米呢，他呢那个在那个发出咒诅啊，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呢，你会发觉，就是耶利米所咒诅的是什么呢？大家注意，说生的那日，母亲产我那日。注意，他有没有咒诅自己的母亲说，我母亲当受咒诅，他不该生我，他没有提。他是提到那日，然后他提到父亲呢，也是从父亲身上扯开，提到说，使我父亲甚欢喜的那人，看到没有？哎，然后呢，那个讲十七节、十八节呢，虽然也提到母亲，但是呢，他主要是提的是那个，就是那个，为什么神不后悔啊？干脆就让我母亲成为我的坟墓，哎，但是呢，他主要在强调自己的出生。讲到生下来的事实没有被改变，然后呢讲到那日子，哎，你会看见呢这里面所注重的呢没有特别的他把咒诅放在自己爸爸和妈妈身上。哎，我们在这里呢，我们说呀，这个还是比较特别的。你假如不细心呢，你不会看得到。那大家呢，不妨就把它跟那个约伯咒诅自己的生日呢，把它那个比较一下，看他们之间的相同和不同。那你知道这个先知主要在强调的原因在哪里？他主要在强调啊，就是那个强调那日不该有，然后呢，自己生下来呢，一旦生下来，所见的就是劳碌愁苦。而且呢，他的年日当中将会充满羞愧。从这里呢，你就会发现，先知所着重强调的，还是跟呢自己从神那里领受使命，然后要为此啊，特别是那个付代价有关。发现没有？先知为什么这么强调呢？这还是因为先知非常明确的知道自己呢是有使命感。那个他跟那个约伯的感觉呢还完全不同。约伯呢他只是凭空的，哇，那个就是自己明明是个义人，对神是没有亏欠，结果耶和华神呢却让他遭受到极大的痛苦还有灾祸。 所以约伯处在一个极大的不理解中。但是呢，耶利米不一样，耶利米知道他的使命所在，所以呢，他就在发出咒诅的时候呢，就发出针对那日，然后呢，针对那报信的人，还有呢，专门针对已经出母胎这个事实，因为自从出母胎，劳碌愁苦就来，羞愧也就来，而且因有羞愧，会将人呢消灭，所以大家会发觉啊，他有这方面的一些侧重。那关于这个呢，我们不多做分析了，只是呢，这一段呢非常的有亮点。那主要呢，它反映了先知的他的痛苦感受，这个痛苦感受主要是就由于承担神的使命而带来的。那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啊，能够在一生当中完成神的使命，来做神的工，该有多么的不容易啊！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也不是要博得弟兄姐妹的同情啊，我也必须得告诉大家说，假如有些弟兄姐妹声称说，你们做传道人的人不知道我们做平信徒的人该有多苦，哎，我得向大家说抱歉，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了解的不多，假如要了解的不多，希望你们谅解。但反过来，做平信徒的，你们也不知道那身上有使命的传道人，他们的苦楚该有多多。从第二十章啊，从七节到九节，你就可以看出来了。然后再从啊，十四节到十八节，你也能看出来了。那承担神使命的人，真的不容易。那耶利米呢，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所以呢，以上啊，我们为了赶时间，以上呢就是整个我们看了第二讲的它主要的那个内容。那接着呢，我们就从啊第二十一节到第二十一章到第二十五章，我们就来看的，就是那个耶利米书它的第三讲。那这个前言呢，很关键啊，透过了解前言呢，你基本上就能掌握后面的经文的侧重点在哪里。比如说，我们就特别告诉大家说，从本章，也就是那个二十一章的一节，大家注意，一直到二十六章的二十四节，有人会跟我们说，你从二十五章做切断，那为什么不切断第二十五章？我们是从内容的角度来说的，它的内容呢是从二十一章的一节一直到二十六章的二十四节，它都是呢被认为是比较完整的，可以作为一个方块的关于啊犹大国末年的预言，它是一个片段。我们读耶利米书呢，告诉过大家，你就会发现呢，它有那个有一种叙事的那种信息排列的一个特点呢，是我们在今天好多初读圣经的人不能习惯的。你就会发现呢，它有点凌乱，就人的直观感觉。比如说它在时间叙述上啊，它不是从头到尾，从起初到幕后，它是前后交叉。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啊，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发觉不容易。比如说，当你读那个读到第二十章，一下子读到第二十，再读第二十一章的时候呢，它就已经开始出现了，那个犹大最后一个王的内容。然后呢，在后面再读下去呢，它里面又有穿插，比那犹大最后一个王还要早的君王的内容。所以呢，他在叙述的时间上呢，他是按主题划分，而不是呢按时间顺序划分。所以这个信息的排布啊，这个布置，就需要特别的加以讲解理解之后，我们就会恍然大悟说，哦，原来这个从前无论是耶利米也好，无论是他的秘书巴录也好，因为巴录是给他记录信息的。当这样做的时候，或者后来的，那个以斯拉，这个文士也好，哎，能给我们今天带来耶利米书现有的这个状态，一定是那个编撰者、那个作者有意而为之，而且这里面呢，它是包含着带有着神伟大启示的这样的成分的。 否则不会这么样，那个让人觉得，哎呀，排布怎么这么凌乱呢？绝不凌乱，它是有它的用意的。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的啊，就是在整个这个先知的这个预言的内容当中呢，那个我们特别做了一个解释。当你读二十章的时候呢，你从时间的立场上、角度上，就觉得巴比伦还在远方。他的意思是，还等一段时间，有一些年巴比伦才会来呢。可是当你一读到第二十一章，哇，巴比伦呢，已经就在城门外了。我们中文一个叫法叫做兵临城下了。你看这个时间上啊，从这个时间叙述上啊，就这么不好协调，但是它是有意而为之的。那么所以从时间上这是一个特点。那么另外呢，大家会发现由于它是那个讲到就是那个关于犹大国末日的预言的，那么呢它主要呢大家注意22章24章还有呢单独提出来23章。因为呢22章24章呢是讲了在犹大末后的20年当中的几个没有用的无用的犹大君王。我们所说的无用的意思啊，就是指他们在那个犹大历史上起到的效果啊，给那个民族的复兴回归于神这方面积极的那个目的方面呢，基本上他们没有什么建树。所以呢提出了几个无用的君王。第22、23章呢也尤其又讲到先知的问题。然后最后呢25章26章又集中的在讲啊，为什么那个有神的审判要来到。他是特别被放在啊那个讲到更新的信息之前。哎，那所以大家呢消化这个话当中所讲的这个意涵大家呢就可以明白。就是因为呢在25章以后的信息有讲到神对犹大家的更新啊什么的，但是在这个更新的信息之前呢又特别强调关于审判刑罚的内容，所以呢它是有意的这样呢加以排列啊。那我们呢接着呢就来看一下啊，就来看一下呢从21章啊，然后呢到那个25章这一段落。那我们呢从时间的角度上，从21章呢到那个25章也可以说到26章到24节没关系，它乃是这些那个重要的时间呢它乃是都是发生在主前的597年到586年之间的事情啊。请记住这个时间范围呢就是主597到586这20年啊，在那个成为第21章到26章24节这几章的那个时间背景。那我们在第21章看到的是什么呢？大家在第21章所看见的，也就是我们的提纲当中所给大家所表现出来的，那就是啊在那个当时这已经是可以说到是那个主前的，可以被认为是主前的586年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这已经是犹大的末后的时间了。当时呢有一个犹大王他其实就是约雅金王被之后的一个犹大王，他也是犹大历史上最后一个王，他的名字啊叫西底家。他呢派人呢来那个来向先知啊做询问。大家呢从第一节第二节啊就可以知道那个先知那个所要面对的这个询问究竟是什么。因为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那是西底家王打发马基亚的儿子那个巴斯户尔。哎，那个然后这个巴斯户尔呢他那个也出现在第38章中啊，还有马西亚的儿子那个祭司西番雅，然后去见那个耶利米。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呢大家如果结合着后面的38章，其实呢它是一种从时间上啊它乃是一种倒叙的状态啊。然后呢这个时候的南国犹大已经是在末年了。 那么在那个在末年的时候，这个时候王派的人呢来见那个耶利米，那重点所要问的就是什么呢？帮助那个要那个耶利米帮助求问耶和华。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呢来攻击耶路撒冷。那如果是按照先知从神那里领受，就是能不能使巴比伦王啊离开我们上去？哎，按照那个上北下南的这样的角度啊，所谓的上去，就是王希望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呢能带着军队再回到东北方向去，因为呢仇敌是从东北方而来，从北方而来，所以上去就是撤军。那于是呢，第21章里头呢，从第三节以后啊，他就是神借着先知啊做了相应的回应。那是做了先知的回应呢？先知的回应，如果从总的内容上来讲啊，我们呢大家如果看21章的1节到14节，其实它的内容呢讲得非常的明确。这个内容呢一直到今天呢，它都非常的那个受到很多可以说受到很多人的质疑。为什么说受到很多人的质疑呢？就是因为在本章当中呢，大家特别可以注意到，就是先知是向犹大子民强调的一个情形，那就是如果不投降巴比伦，南国犹大就会灭亡。那个如果那个大家啊看到这样的经文的记载呢，你最好的办法呢，其实就是看它本章的第八节。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本章的第八节呢，先知就告诉来的官员说，你要对这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那么什么是生命的路还有死亡的路呢？在这里呢，就那个第九节就做了解释，它也是那个争论的焦点所在啊，就是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围困你们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生命啊为掠物。那这里面说的非常明确，其实所说的就是什么呢？如果待在城中继续紧闭城门，然后用有限的军事资源，然后物资资源还在那个做抵抗的，那么这一群人呢就要遭受到刀剑饥荒瘟疫这几方面的那个刑罚而死。我们在这那个之前呢，大家那个还记得我们在读到第15章的时候，那里面不是有提到说有几个角度神命定四样害他们吗？那这里呢是提到那个刀剑饥荒瘟疫。圣经当中呢比较多提到的是刀剑饥荒瘟疫。哎，那个像15章的第三节提到的刀剑杀戮、狗类撕裂、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吞吃毁灭，另外还有关于那个被掳，四样灾呢，他们是彼此做补充的。通常呢，提刀剑饥荒瘟疫这三样的比较多，常常是提到这三样。那也大家就带来这个问题了，在城中，那个抵抗仇敌，反而是什么呢？死路一条，反而是什么呢？出去归降，就怎么样呢？就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啊为掠物。那我在这里呢，我不是要带大家进入政治啊，其实呢，关于耶利米书，你知道吗？就包括中国在抗战的时候，中国教会呢都有一些争执，有一些教会的言论，就针对就是依照着第21章，然后依照先知所说的话，然后就说对待日本人，日本那个侵略者，就不要反抗，因为一反抗呢，那就会遭到更大的杀戮，就会全民族都会被消灭，都会灭种族等等等等。哎，所以后来就有一些绥靖性的一些政策嘛， 我们就细节历史的事儿就不太多说了啊。那么当然，也有一些人就说，哦，不可以归乡仇敌，那个归乡仇敌，然后就那个就等于怎样怎样，然后有些在那个时代的有些个别的牧者和弟兄姐妹，就对待耶利米书二十一章里面的说法啊，相当困惑，哎，究竟是归降呢，还是可以正常的抵抗呢？哎，相当困惑。哎，那个，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就着圣经而言，这是一个敏锐的点。但我今天呢，我不来谈抗战的问题啊，我们不去谈这个政治的问题，尤其它已经成为过去了。而且呢，对待侵略者在抗战的时候，无论那个当时的国民政府，代表中那个代带领着那个当时的中国，或者是其他的别的那个政治的力量，都已经做出了最好的回答，我们在这里呢就不多说了。但是就着那个第二十一章，我们该怎么看呢？其实那个我觉得在这里呢，不用在这里打结。为什么呢？我们要在这里认定的是，就是耶利米当时的所处的环境下的犹大子民，别始终都不要忘了一种情况，他们是与神立约的百姓，然后他们呢，他们后来无论是北国灭亡，还有南国后来遭受到巴比伦的攻打，最后也灭亡。圣经当中给予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是神的子民毁约所带来的结果，然后是犯罪，然后呢拜偶像所带来的结果。哎，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方面的特性。而且呢，在犹大遭毁灭，后来呢国破家亡，整个民族啊那个经历那么大惨痛的这个过程中啊，他有一个更最高的一个那个掌权者。他不是地上的巴比伦政权，而是伟大的上帝。所以呢，在圣经里啊，当谈到那个像以色列家、那个犹大家后来灭亡遭毁灭，那个民众被掳，然后遭受审判，他始终围绕的一个事实，就是神人之间的关系，这个约被毁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如果我们拿在今天呢？所以就是告诉大家说，不要拿今天耶利米告诉犹大归降围困你们的加勒底人必得存活来要求抗战时期的中国，然后也不要说，用在这城里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来看那个抗战时期对仇敌的抵御。不做这个比较，因为呢，犹大的历史、以色列的历史有它的特殊性，记得吗？哎，记得吗？所以呢，在犹大那个时候，并不是巴比伦或者是那个先前的亚述挑起了战争，然后呢，让人们来选择是抵抗还是不抵抗的这个字简单的关系，在圣经的里头。那犹大和以色列遭灾受难乃是因为犯罪。哎，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坦然的来看先知怎么来对待国家的这个生死存亡。先知给出的答案就非常简单。如果要是归降巴比伦人就得以存活。哎，那么如果要是抵抗国家就会灭亡。就是这么简单。哎，所以啊，我们看到，由于这一点，假如不了解这一点，那人们误解耶利米啊，该多么容易，然后耶利米又多么的冤枉。所以我就相信呢，在这里，由于我们很多话不好多说，我就希望弟兄姐妹呢，千万不要因着耶利米啊，告诉大家归降巴比伦呢就可以存活，因此我们就以抗战的角度来批评耶利米是个投降派等等等等，不是一回事儿。不是一回事儿，永远记得，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看见，那在本章当中呢，我们要注意到呢， 就是那个有几个有那个重要的比喻非常的关键，比如说第四节里面提到那个翻转的兵器，那翻转的兵器呢，就是指啊，当时那个就是那个你们手中的兵器，王那个之前呢一直是把握在这个犹大人手里的这个兵器，他们是用来啊抵抗杀戮巴比伦仇敌的。结果呢，由于神要刑罚犹大家，最后呢，这个兵器会怎么样呢？会翻转。兵器翻转，也就是指着自己人呢，这个兵器本来杀敌人的，转过来是杀自己。那这是出于什么呢？当然是出于神。你看到经文里面都讲到神的愤恨，神的大恼怒啊。那另外一个重要的比喻呢，就是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那大家在这方面呢，已经不用争议了。生命的路呢，就是归降；死亡的路呢，就是抵抗。那第三个呢，就是山谷和平原磐石上的居民，是在13节、14节。那里面为什么讲到说有山谷和平原上的居民，特别提到他们呢？就是因为在南国犹大被巴比伦围困的时候，有一些住在山谷里的居民和平原磐石上的居民，那有点听起来不大容易理解啊。它实际上呢，就是指住在要塞，然后住在战略高地，在那个地势的情况下呢，比较有优越性的有些居民，他们可能认为啊，那个仇敌啊不大容易打到我们这里来。但是你知道吗？所以这些人就说了，谁能下来攻击我们？谁能进入我们的住处呢？看呐，然后呢，那个下面说，看呐，我与你们为敌。神就说话了，神对这些啊，光依靠地势，那个所地形和地势优势的人，然后认为自己很安全，却不依靠神的犹大子民，神说我要与你们为敌。那么与他们为敌的结果，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们要遭受的刑罚，耶路撒冷的林中要有火着起，他四围也要进行的被烧灭。所以也就意味着，当仇敌来的时候，整个的以色列地啊，不管哪个地方，你要知道多么有地势和地形的优势，最终都要被仇敌攻打。那个我不知道今天在听课的，我们现在总共加上我有37个人啊，好多弟兄姐妹已经没法坚持了。因为时间太长了，那有些弟兄姐妹没有办法来了。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去过以色列，你们有人去过死海边上的那个马赛大吗？如果你们要去过以色列啊，你们就可以知道，无论是耶路撒冷城的锡安山，或者说是马赛大，或者是耶路撒冷那个以色列别的有些地方，它真的有它一定的那个地形地势方面的优势。比如说有些在地中海一带，好多国家的有些城堡都建在一个高高那个隆起的，突然就兀立起来的一块那个高地上，有些城堡就建在上面。当古代那个大炮火药没有被发明的时候呢，攻打这样的地方呢确实非常的难。这就是所讲的山谷和平原磐石上的那些所住的居民，他们以为他们住的地方别的地方的人攻不上来，他们就自认为非常安全。但是如果我们知道马赛大，你就知道到后来呢还是被罗马帝国的军队给攻取了。所以不管就是那个人们在古代时候多么依靠地形地势的优势，最终呢还是会有那个失败的结局。所以我们大家注意啊，就当你读到第21章的时候，注意它里面的要点，就是先知所说的神所传来的话，生命的路还有死亡的路，两者所做的选择。那么这一点呢在历史上呢比较多的会引发讨论，但是对我们来讲呢，对我而言，我就觉得说这不是我的问题 啊，可能对有些弟兄姐妹，他们还会觉得一定要把，一定要把它从抗战的角度拉在一起，就会始终在脑子里面呢，会过不去啊，这个结和坎。那紧接着呢，就是第22章。那22章呢，我们简单告诉大家一下呢，就是它的那个大致，它的内容在讲什么啊？然后它里面所细节所讲的，可能就要下一次了，下个礼拜了。那个，总之大家放心，时间是够的。那22章呢，它主要所讲的，大家如果从它的1节到那个到9节啊。他主要在讲圣城呢蒙保守的条件究竟是什么，还有呢，圣城一旦被神弃绝之后，那么所遭受到的被那个毁灭、被掳掠的那个惨象究竟是怎样？大家呢，那个如果要是看1节到4节，那里面呢，他那个特别里面所反映出来的圣城蒙保守的条件。非常的符合什么呢？可以说符合呀，摩西五经的他的那个中心思想。比如说这里面，先知是被告知要下到犹大王的宫中，在那里讲话。因为呢，古代的犹大的王宫啊，它与那个圣殿的距离啊，非常的近。所以呢，如果有些话是在圣殿向人讲，那么呢，先知拐个门儿。绕个圈出去了，很近的地方呢，其实就是王宫。那么他呢，就是那个，专门要向犹大王讲话。那么当时呢，肯定王的面前也有臣仆，也有百姓，在那个出入城门的百姓，那么呢，也就都能够听了神的话。那这里面呢，3节4节就是啊，当时的耶路撒冷圣城，如果要想得蒙神的保守。还能够走生命的路，就像第21章第8节所说的，那他就必须得怎样呢？不单的是归降巴比伦仇敌，还要干嘛呢？还要施行公平和公义，拯救被抢夺的和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可以强暴待他们，然后这地方也不可以流无辜人的血。各位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我们为什么说读后面就容易了？其原因就在于，整个的先知的信息当中，先知从神那里得来的信息，告诉百姓怎样才能得蒙神的保守，然后呢，神的愤怒不在他们身上，其实就是第三节，其实就是第三节。如果你再回过头来再看7章的23节到28节，那里面神借先知责备犹大家不行神的道。不走神的路，其实不行，不走，不遵守。细节是什么？就是22章的第3节，就是。所以呀，圣经当中可以说是万变不离其宗，它的表达可能是多样性，多种表达，但其实它的中心思想始终这一个，就是这一个。所以呢，第4节就说：“你们若认真行这事，就必有坐大卫宝座的君王和他的臣仆百姓，或坐车，或骑马，从这城的各门进入。”那你要知道，当南国犹大，那个尤其是耶路撒冷被仇敌围困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办法了，城门紧闭。然后呢，就包括前面不是讲到安息日的问题吗？犹大人，那个。在周间包括安息日都进出城门，挑着挑子，然后呢要卖货，要卖农产品，要卖那个牛羊肉等等等等。但现在呢，无论是安息日，无论是那个周间，你知道吗？全都关闭了。所以呢，圣经当中有一个提法，就是若人们，无论是君王、臣仆，包括百姓。可以经过耶路撒冷的圣城和所在城的门自由出行的话，它就是一个国家呀，得平安、被神保守的一个标志。为什么呢？因为城门口正常可以行审判，可以行判断，然后呢，城门的部分有市场， 你到了欧洲，有些老城就是这个情况。然后呢，人们可以正常交易等等等等。所以呢，正常的从这城的各门进入，就是一种平安得保守的状态。相反，你知道吗？若不是这样，若是违背了三节和四节，那么呢，很简单，从五节到九节，就是离弃神的那个宰相。那在离弃神的宰相啊，有些话呢，我们也是圣经当中一再的重复，比如说提到这城必变为荒场。等你读到那个读到弥迦书，弥迦书也特别，弥迦先知也曾经那个，他当然他比耶利米要早，也提到耶路撒冷要成为乱堆，成为荒场。而且呢，在第六节啊，第七节特别将犹大家形容为基列和黎巴嫩顶，但是神要将它变成旷野和无人居住的城邑。那我在这里顺便说一下，你知道为什么出现这两个地名呢？基列在约旦河东，就是后来的就是呢加德支派所占据的土地。那个黎巴嫩顶呢，也就是黎巴嫩的高原，那上面呢专门产呢那个香柏木，用来是大卫所罗门的时候又造王宫，所罗门的时候又造圣殿所用的木材。所以这两个地方呢，是整个以色列地呀。如果你要从那个地图的标志，比如说用黄颜色表明沙漠，用红颜色表明极其干旱，然后用绿颜色表明有那个有绿地有草原或者是有森林，我就告诉你，那个基列和黎巴嫩顶就是绿颜色的区域。但是呢，由于南国犹大神的子民背弃耶和华神他的约，和神所立的约，结果神就会让那最绿的地方，最为繁茂的地方变成什么呢？变成旷野，成为无人居住的城邑。所以这里面呢，具体的预言啊，大家都可以呢仔细的看。特别到了第八节，你会发觉呢，每当在前面也出现过，每当先知一旦呢预言到犹大家将来要成为荒芜的所在，都会伴随着一个说法，就是等到将来的国有别的国家的人路过耶路撒冷或者越路过以色列地，结果呢就会摇头叹息，甚至发出讥讽讥笑，说从前呢他们不是这样啊。然后呢，这那个第八节呢是特别针对耶路撒冷城的。然后呢，他们个人就说了，是因为呀，耶和华，哎，向这城呢行了大事儿，所以甚至他们都问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大城如此行呢？就说明，那即将临到圣城的那个毁灭啊，将是何等的可怕，然后其手段又是呢何等的严厉。所以今天呢，我们大致呢就看到这里。那总之呢，第九节呢就说明了圣城遭弃绝的那个原因，就是由于啊百姓离弃耶和华他们的神的约，侍奉别神，侍奉偶像在先，神的弃绝呢对百姓的弃绝是在后啊。所以大家呢始终看到经文还有真理这方面的表达。等我们下个礼拜六呢，我们就重点看一下从第十节然后一直到呢第那个三十节。那这一段呢，大家回去可以自己读一下，它里面就讲到了犹大幕后的几个王。哎，当然其中有提到那个好王约西亚，然后一路读一路那个讲下去。但是呢有一点，大家在读的时候会发现，那几个王当中呢没有提到幕后的王西底家，比如说就在二十一章所出现的。哎，所以呢大家在读经的时候注意这些特点啊。那我现在想问一下今天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有没有人有一些相应的问题啊？如果有的话，我们在这里做一点回答。
牧师在那个chat 上面。
哎，我看一下啊。
嗯。
哎，我看一下。
就是问到十九章的要节。
十九章的要节。
哎，对，讲义上没有写。
哦，十九章我们没有给要经，听到没有？
了 解。
因为整个的十九章呢，由于它是行为演示啊，主要是讲就是瓦瓶被打碎，表明犹大必灭亡，所以我们就没有给那个要解。大家在提纲上可以看得到，
对，提
我
纲
们
上
一般，
没有。
哎，我们一般那个就是提纲上如果没有，就是没有。要解的，要解一般怎么选啊？就是那个通常的要解就是表明那一节呢能解开整个的那一章。然后呢，要解有一个特点，就是通常它是正面和积极的经文。一般不选呢比较负面的经文。假如呢，比如说，如果一般我们如果要是讲那个要解的时候呢，有时候也会选一下负面的，但不会刻意。我在这里不该提啊。比如说我如果是自己作为经文的讲解，那我就会选那个哪节为要节呢？如果大家非要是那个去问要节在哪里啊，那大家可以试着用第十节、11节作为要节，清楚没有？
清楚。
哎，大家可以全且这样用一下啊，10节、11节。那还有问题没有？
目前没有看到。
啊，目前我也没有看到。好的，那个班长，我们就今天就结束在这里。
好，那请
哎，
牧师做
哎，
最后的祷告。
好，我们来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大家就结束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福我们以上的时间，让我们又能够有所学习。主要我们知道，众位弟兄姐妹们，他们一同走过来这么久，实在是非常的了不起。你也继续的激励我们，让我们把6月份几个礼拜把它完满的将它完成。你继续赐福你自己的话语，也赐福我们的领受，将那赐人和智慧启示的灵赏给我们，我们就可以从你那里多有得着。祝福我们今天剩下的时间，靠着主有大欢喜，跟家人可以有美好的交通还有相处，保守我们明天到主面前欢喜快乐的敬拜主。我们如此的祷告，这样的献上祈求，乃是奉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